我们刚才谈到姜至阎魔王随业而受报啊，那当然这个阎魔王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哈，在别的课有提到，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把它当作法王，他是一个菩萨啊。那对于众生如果不了解自己业果的哈，他会出现啊，他提醒你，你是因为这样业要受什么报。那等你知道以后，你就会因为你的业势力，我们讲业海啊，那就会依你的因缘现出你该受报的。牛鬼蛇神都是你自己变的，牛鬼蛇神这都你变的啊。所以这个也都是，当然这个阎魔王这是依菩萨要接引众生啊，的一种慈悲的啊。那自己之后都是自己随业而受报。所以我们之前讲到这个业报的报应啊，其实你要讲说讲公平，其实这公平的用词都还不容易去描述业，因为这个本身并没有逃任何东西，不离开。如果从唯识的立场啊，这唯心所现啊，你有哪些材料就现哪些东西啊，一分一毫都不会增减啊。所以这里面了解这个道理，里面你会知道说啊，之前我们有听到有一个团体，我最近在讲那个寒假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佛学团体啊，那这个很多学生现在读啊，那一个刚初学的他就跟我讲说，我觉得事情分配下来我就应该把它做好啊，结果他在做的时候旁边的组长就跟他讲说，赶快走啦，时间到了啦，要做哪做得完啊、再过来你这样做以后的人做怎么办。这跟世间公司行号一样的，这里面这出现多少荒谬你知道吗？如果就一般来讲，第一个你光讲这句话跟你的修行完全是背离的，第一个你那个布施心也没有，还有你所谓的修福修善的观念很模糊啊，最重要的是你不能引导后学，反而跟他讲不对，知见有问题，观念知见还有你所行的这种都完全跟你原来的立场完全背离掉了。就是说那你为何来？这曾经我也碰过，我们是来读书的，我们不在做事哦，那我来干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我如果要自己用功，我根本不用进来教书啊，对不对？我又不是在靠这个来吃饭的。当然大家就一份佛教的责任，菩萨的发心而已啊，我说谁要这些东西啊，是不是啊？我们那时候我当院长一个月多少？8000块，8000块要负责什么？负责所有每次都倒贴啊，电话费，因为我们怕电话工的失魂在一块，所以电话费自己出啊。开车有时候怕这个车拿去办私事，所以所有的保养所有自己出啊，弄到这样每次都蛮亏。可是为什么这样做？我哪在乎这些呢？这是你的福吗？对不对？你怎么会去跟他计较这些？我就说你一开始这个动机就错了。那你要知道所有的业啊，完全每个熏修都在刹那之间就跟你有关的，所以这个有关是什么？是点滴丝毫不爽。你要讲公平还有谁在判断？不是，他就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那不是公不公平的，就是这样而已啊，就是这样的现象啊，不是谁要把它倒成两边要平衡，没有平衡的，没有平不平衡的问题，就如是因如是果的显现。那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他会讲我尽量尽其所有可能庄严我的身心，不是吗？因为那个业报都一定会如实显现出来嘛，当然我会尽量来庄严我自己，我怎么会去跟他作对呢？那就跟你的福报作对嘛，跟你的修行作对嘛，你就是到最后就混乱掉了。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观念上的问题，不但自己损了 自己的善业也观念产生很大的偏差。所以有时候一个环境里面这种观念必须要厘清啊，要建立一个佛法的正确观念，你才知道你为什么，你即使所做的都是在你看是从外来讲叫利益别人怎么样，其实大部分都是觉得都是投射在你心里嘛，所有的都投射在你心里啊。那叫随业而受报，所以那个随业受报是简单一个语词，我们现在比较容易知道，就是啊，这个好的人三善道，坏的三恶道，不是那个报是哪？报告细细微微，一切处皆是报。今生所做的，前生所做的，刹那之间任何因缘如实显现，包括前生感应此生，今生依以过去所造业，继续依以这种心继续造作，这个造作和合过去的业力，现在就是现在这个你。一丝一毫不会空过，是这般真实。所以你会知道说如何去守护你的每一个念头啊，到最后谁审判你？阎罗王只是告诉你有这样善恶，不是他审判你，那因为不小心会判错，这样阎罗王也不会判错啊。阎罗王能不能，阎罗王是不是在决定你往哪一道？不是，因为阎罗王除非他是佛，他能辨知一切众生无量劫的习性业力，或者的话，如果他今天就你一世所做的事情来判断，那会判断错。两世三世一劫两劫，以你就算以一大二生其劫啊，一个很大的量来判断你的善恶，都还会判断错。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是无始以来，所以阎罗王哪会判你的罪？阎罗王只是告诉你，就你现在最重的罪，启发你的善心，否则的话，他也没办法去决定啊，因为他是由业力显现出来的啊，神通改不了业力啊，是不是？他不是在决定谁加诸第二个、第三者的力量去切近你的业报，不是，佛菩萨不是这样的，佛菩萨的任何介入都只是引发你的善心。他不会做那种介入，强介入你的业果，因为他会混乱。他不是，他是在某些地方介入的东西是要借此因缘啊。当然有些众生不知道互相干涉，像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互相干涉，都以为可以改变谁，可以照顾我们的子女，可以照顾我们的父母，可以对他消灾啊，都那都是一讲以为可以介入，其实都是在业力里面去互相照干这样而已。我以为能照顾他，其实真正到最后福报他要没有，你给他也有限。那我们做很多的布施，乃至我们做很多的超度，其实都是在引申那一个另外一个善的缘起，绝对不是由你一个单一力量可以，你任何一个法都无自信，怎么会有一法碰一法的东西？那不过是在众生分别妄想当中，以此法升起善的缘起而已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业报是这样，你到最后公平的很呐、啊。我们还要用那句话，它就是如实以你的心显现出来的业报，都是由你自己在决定你自己的。好，圣因生善道，恶业堕泥泥呀、啊。不是谁啊，这讲到这个阎魔王的时候，不是阎魔王在决定你啊，是你的业势力啊，你的八识田啊，才是真正的。如果你要把阎魔王当作判罪的人，其实真正的判罪的阎魔王是谁？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才是阎魔王啊。那我们真正的在经典里面，阎魔王他是法王，他是要帮助你的，他在接引你的。那如果你要讲判罪的话，不是谁，你的第八识阿赖耶识。所以恶业在哪里？你为什么会现出第一道？第一道无自信的呢？那什么第一道？哪一道？也不是在你为什么会在第一里面流转好多第一？那都跟你的业力在流转，你自己因缘业报现出来的。 原来是你的主要的业力是现畜生道，那畜生道当中还有各个道不同，一一道当中众多众生受报也不同，为什么？那也是你自己筹报出来的。所以我常常这种大家不懂的这个道理啊，其实我一直在提到这个观念，就是你一定要很清楚啊，你到底现在是属于哪一业道的。我当然是人道啊，但你千万不要让你的三恶道习，至少不要让你的三恶道习存在。那你应该知道三善道，还有你应该有解脱道的习性因呢。如果你现在发觉，就是说你可以成英雄，你可以成一时之快，你可以造多少业，但你了解业果的话，你必须为你所造的这些东西得到应有的报应，点滴丝毫不爽。所以因此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忏？忏什么？我们有时候经着一个笼统，我说这样，我们经常一个笼统说我要忏悔清净。真正清净我们很难看懂了，不过至少你可以知道什么？我以前有贪，我现在少贪。好，我以前会造这个业，我不是讲说这个道理，就从一个什么，我有偷盗，我忏偷盗，我忏我偷盗，我化解偷盗罪很难从根源拔除，因为我有贪。一般正常人不偷盗，但他贪世间，所以那个贪心在，就容易有继续偷盗的可能。所以我忏我的贪，我忏我的贪的时候发觉不对，光贪不行，对境界执着才会生贪，所以我忏我的妄想心，他会把那个一拔除。好，那随你的忏的深浅，你会发觉你有些东西，有些烦恼已经好像不容易升起来了。好，慢慢清净，自己要审查，不要呢天天忏，那天你在忏什么？没有一个对治对象啊！你会忏到你很清楚，就是说，从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罪性慢慢不见了，就是说面对境那种烦恼性越来越不容易起来了。有心的点啊，有心有点感应啊，啊，有点烦恼跑不出来。否则的话你光图这个忏其实没什么多大意义，哦，忏完也不是说没意义啦，挡不了多少烦恼啦。所以我说持戒如此，忏悔如此，修定如此，修慧如此，都是有在减证的。这个减证不是我们凡夫能看得很细，但至少就你能判断的，从你对佛法的道理里面，你知道我修这个法是对治这个烦恼，以便要成就这些功德，总是有相对的标准吧？那你要看得到。这时候你会发觉说，我经过这一段，你可能很长的时间了，可能一年、两年、三年，你发觉你的身心烦恼越来越条弱。你不要想说，我忏这个礼拜，我要让自己马上怎么样？我不是讲说以前。我那时候僧团要跟我传法，我们刚出家的时候，我还没有，我那个是在家居士的时候，那师父要传法，他传法之前要忏悔，哦，我就忏了一天，回来说我忏完了，结果那些法师说，好厉害哦，你还能忏完，我那时候也听不懂，后来才知道说哪忏得完呢。哦，原来我的照个时间做一下，又很辛苦了，还流汗，对不对？哈，哦，哎，也总算付出代价了吧？也忏一点多，就觉得说时间到了，我忏完了，论剑记仇完了。你看那时候傻傻的不知道，以为你忏了一天很伟大了，哪有这么晚？你这是行事走过而已啊，你的身心哪真的清净啊？哦，我那时候就这样讲，我忏完了，大家哦，就很惊讶说你忏完了，哎。这个就是这种想法，很有意思啊，嗯，所以这里面，因为为什么你如果不忏的话，你的业力就随它这样一直转嘛。好，再过来，明眼无过慧，黑暗不过痴，并不越怨家，大不啊，哦，啊，无过失，就是说你的眼睛多亮，你可以是 瞎眼睛的智慧人啊。你眼睛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眼睛再看清楚，也不过是把世间看得很实在而已啊。你有没有看到真相？你有没有看到诸法的真实相？没有啊。那你说你清楚，你其实被眼识所欺骗了。所以眼睛看得很清楚的人啊，我们不讲说视智变聪吗？他是把世间分析得很清楚，分析到最后结果说果真如此，那不就错了？就是分析到最后说原来诸法实不可得啊，这才是我们要的，因为这是真相。结果你分析完了说果真如此，那不是错了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然在讲对自己的判断绝对如此，绝对如此，你就知道这个人他不是很聪明，没有一点保留，不从缘起的多面看一个事情，经常很强固的从单一面，这样一定这样，一定这样，一定这样，你就知道他犯错的机会会很多。那有些人说不一定这样，不一定这样啊，这个也很糟糕，因为完全是愚痴的，因为都无从判断。比如说我保留，保留不是保留，不是保留就聪明，保留是无知的一种，疑不能决定。佛法是怎么样？如是因缘，如是法，如是法做如是定位，但此法不定，无常变化，该如何说如何说，但我知道此法是相应而说，这才对啊，或者的话肯定也不是，不肯定也不是。好，黑暗无过痴啊！啊，世间黑暗最怕的就是愚痴啊。那并不业冤家，冤家才是最让我们损失迫害的冤家啊。那大不无过时，时是最后最可怕的恐怖。为什么？你所有的小恐怖总是还有保留，时是什么？夺一切，时夺掉一切，一切都不保留啊。所以从这里来讲说应该要知道过失在哪里，怨家在哪里啊。好，我们如何在造这个业报啊，形成这个果报，我们应该如何舍离，不要愚痴，然后也必须要正视于这个死亡，那你必须要以智慧来面对这些。有生皆必死啊，有生皆必死。所以我们前面不是讲说如果要逃避生死应该知无生死，这不是中论里面就在谈说观察这个生死嘛。所以到最后是先生然后死，死而后生，请问是先生还是先死？我们来讲没生怎么会死啊？对，没生怎么会死，对不对？哦，对，没错。问题没死怎么会生？所以死就是说不是那个东西死，是应该先无后才有嘛。如果已经有就不叫生了，有就有了。你要知道一个生的意思是什么概念，知道吗？我们现在不要谈具体的生，当我们要谈一个生的时候，一定是前来之前没有，这个生的意义才会生，对不对？一定要之前没有，如果一之前有的话就不叫生，叫住。你看哦，我不是常讲说你们这个上课人啊，来了待会去，请问我来上课我在这里，你会跟他讲说啊，你来了你哪时候回去？就我住这里还回去，对我来讲我因为住这里所以我没有来跟去，对一个不住这里才有说来的去，对，所以这个来跟去必须要一个相对的，没有一个不是有一个实际的来跟去，而是一个意义啊。你要成就来一定背后有一个去，对，而且一定是不是住。好，我今天讲说有跟无跟生一定是怎么样，你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有一个基础，就是说有 从无到有，不，生灭好了。你要生的话，一定怎么样？之前不存在，才有那个生的概念跑出来吧。如果这个概念本来就已经有了，你不会讲生，你知道吧？啊，都已经有了，有的不叫生啊。好，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讲生的时候，是之前一定要没有，没有以后才会有这个生的概念。好，那如果它已经有了，它存在，你不会讲生，你不会用生概念来描述它，你会用别的语词、别的意义，但你不会讲生。你要讲它这个东西生的，一定是之前没有，对不对？所以就这个法生的概念要产生意义的时候，必须要先有灭，就是无，先有无才要后而有。所以就概念上来讲，必须要是怎么样，是先灭后有生。好，你们这个要细听才能懂了哈。我不是讲说世间法是父母生小孩，在概念上是没小孩还不叫父母，对不对？所以我不是举那个例子，有些有那个爸爸在跟小孩子讲说，你要听我的话。小孩子说，为什么？我是爸爸啊。他说，哦，这样啊，我爸爸就是要听你的。他说，要没有儿子你还叫爸爸吗？所以你爸爸生我，但没有我儿子你还无法叫爸爸，你的爸爸还要靠我这个儿子给你成就出来的嘞。否则你不能，你还没生，你没有生小孩的时候，你不会称自己是爸爸啊，你还真的需要我这个孩子出来你才叫爸爸。所以你能成为爸爸这个位置，还要感谢我这儿子哦。所以既然你是受我得我的庇荫才叫爸爸，你应该听我的。这个爸爸就哎呦有道理哦。所以千万不要生到太聪明的孩子，生到这个叫到底谁听谁的哦，以后的 儿子喊话一叫奉行，这样。可是在逻辑上他就是这样啊，在因明上在中论里面讲，你说由因生果是众生之作，有一个实因生果，可是果之为果啊，不，因之为因，必须要有果才这样叫因，对不对？我们讲泥土，我们讲泥土会不会讲，我们讲泥土而已啊，可是不就陶土，陶土只是陶土，那陶土是什么因不知道，等陶土把瓶子做好的时候，这时候陶土才有一个名称叫做瓶子的因。在果还没生的时候，陶土只叫陶土，不能叫做瓶子的因。瓶子的因必须先果出来以后，名字才立，此生必生，相依而生，都无自性。所以我们讲说生死，我们执着生执着死，以为是生执生然后死，这是众生在分别当中执着有生只有死。其实你要知道，当你执着生的时候，你背后已经有死来支撑你生了。所以中论讲说是生让死，是生然后灭呢，还是灭然后生？是生然后死呢，还是死然后生？弄到最后，原来生死是众生妄想比较出来的。有没有真生真死？没有。所以这个观念会产生怎么样？比如说我现在好可怕，我要死了，你不应该高兴说我快生了，不是吗？我快生了，不是我快死了，我是今生快死了，但我极乐世界快生了，到底要不要高兴哪一边，或者伤心哪一边？照理讲你应该说我要出狱了，我那个狱中生活即将停了，所以我要出狱了，我要过一个自由日子了，所以我应该怎么样？高兴啊。但我现在看到人家往生的都还没很高兴啊，不清楚啊。你如果喜欢生，其实你就要应该喜欢死，那不死怎么生？现在能让你死就是让你生，你有什么好不高兴的？众生就是不清楚啊，是不是？就眼前的，所以你看越执着眼前的身，结果障蔽的身净土的身，不是吗？ 所以很少人都能真正很清楚这个道理啊。所以应该有一种极心向往往生的心。那所以今生的话，那即便再怎么苦，忍过去，让它随业结束，然后我庆我的身。好，庆我的身。所以为什么那个我们那个法师他看到有个上在其他跟我们讲说他临终往生哦，这个因为具体很明显，所以家人就不知道怎么哭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死的感觉，他死是这个时候，可是他又觉得他是生，所以他就不会有死的挂碍。那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会觉得失去了。结果你发觉他不是失去，他是更好。那你就不会有那么恐怖。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来到他们家里啊，就跟他哭啊，啊结果都是那个商家在跟他劝了、啊，不要伤心了、啊。那后来出去他们就哎，说不对啊，是他们家死人，又是我们家死人，为什么都是他们劝我们不要伤心？倒过来，结果商家都没有人在哀伤，都是来的人在哭。后来在劝他，后来每次出去说不对啊。是应该我们去劝他们不要伤心啊，怎么都是他们在劝我们不要伤心啊，那是阴道夕阳是阴道夕阳嘿，就 no 啊，就因为他看到的是瑞相啊，看到瑞相，所以他觉得没死啊，只是往生而已啊，就是这样啊。好，所以造罪苦切身啊，好，这个整个罪就在跟着你身上一直走一直走，跑也跑不掉，就是有生必死，死了之后有没有真的死？你要说死了就算了那还好，死了就算了那业报不就停了吗？不是啊，死了就生，生了就死，死了就生，没了呢。哎，造罪苦切身。你要是说生而后死，那我造罪就不要管他，不用负责任，因为没有轮回嘛。偏偏不是呢，死了还不算呢，死了还要带着业报来。所以我们众生处在一个很矛盾的、啊。包括我们学佛，尤其学佛的人，千万不要很清楚。你如果知道会轮回，你根本不用怕死。你跟我说，你如果知道会轮回，好。那你就不用怕死了。好，那有的人死的时候，哎呦，死了以后怎么样啊？你如果执着这个生死会怎么样，那你应该往善业走。你如果觉得死了就死了，你就是我们众生对死会恐怖，觉得死了以后就没有，那你如果觉得死了就没有，你也不用怕恶报啊。为什么？什么就没了？是，所以当勤测三业，恒修于夫子啊。这就当然我讲过，这个里面只是点出一个总则啊。那最主要这个经典是在谈无常现象，那由这无常的体会策发你怎么样啊，中间有几个重要的提醒啊，就是说当勤测三业，恒修于夫子啊。好，你由你在决定啊。那你这个福智修得好，你的来生有把握，再过你更好。福智修得更彻底，不但有来好来生，而且什么超越生死。所以我们现在修福智是什么修法？我们就不叫人天了，我们既不坏，所以就叫六度。六度是什么？六度就是福智，但它不是人天。它虽然不是人天，却可以感应来生，而且比一般纯粹修世间善的还更大。为什么？世间善是有漏，那我们如果是以出世间的解脱菩提心来做的时候，它还是会感应什么？真上身。真上身就是怎么样？你这在四大圣论讲，做很多事，第一个圆满，而且容易有大成就。大功德，为什么？那是因为当初你之前修六度，所以六度它的果报 会具体现前成为人天善道里面的重大果报，而且比你纯粹用人天心修的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修六度，讲心狭隘一点，就是你的报应都比纯粹人天的还大。如果你还有点贪，就算你贪，你为了得未来生，你也应该发菩提心。因为菩提心相应的六度啊，所得增上升，我不讲说容易从众中的领导，因为是菩萨发心，他的诸多事业不容易障碍，容易圆满。为什么？因为那是用菩提心想成就于世间善法，所以很多善法转为菩提道的福报啊，菩提的善业，那福报都很大。所以我们有时候我才会讲说，像我们在修行，其实我们在座每个人，就一般人来讲，虽然我们多多少少每个人业报也不一样，有点参差，可是你要知道相对其他众生你是福报很大的。我希望大家能真的，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转头一看，满环山，我们周边都是山，你看就眼前看的，只有街道小那个村庄那个有几个地方有人住，也不过是几千人万人。可是你现在转头一看，无尽众生，你当人修福，而且刹那之间念念之间为未来又种广大福，这是福修福，福感应福，机会很难得。所以我在强调说，现在的大多数的众生，连起个善念以便于为自己未来增福的机会都比你不如啊，你福报很大。但如果以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福报还是不高，以菩萨道更广大的福报我们还不够。这个不够，你要看到这个不够，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缺的。其实你不用否定自己，你因为你比其他众生是多很多，福报很大，但以成就菩萨道圆满来讲，你会发现你还不够。好，你如果一个小蚂蚁跟你来讲，你看你修多少福报，你的高大身，这个高大身可以做很多的福报事，蚂蚁不行。所以光这一点来讲，你过去修了众多六度行啊，成就这个继续修行的因缘，这个蚂蚁没办法，寿命很短，一下就被吃掉，一下就被踩了。但如果以我们自身来讲，我们会来看到我们的六度上，我们的不圆满足，我们还有病，我们还有这些不圆满，不圆满有要讲这个有，但千万不要忽略你其实是修很久了，修很久才有这种本钱。怎么样本钱？只要你愿意修，你会要快速累积你的福德智慧啊。有的人就是好不容易修到这个因缘，结果竟然又不想用功，偶尔修点福报，但比起众生都是大福，但也浪费掉了。能当人比天人还殊胜呢，他的打行龙扣你烈眼哭凶啊，就所有的优点所有福报等于是挑在你身上，你先不要为眼前的小过失小不圆满再过来。好，所以有机会我们站上水塔去看，转个头，阿弥陀我好感恩哦，怎么会在这里，就这样啊，你就不要为这个小不圆满而过来。因为你看处在这里，只要我今天一生愿意，我现在身体也健康啊，阿弥陀佛又被你赚到了，对不对？因为你现在转头看的所有众生都没办法念那一句，好再赚多赚一句，阿弥陀佛又赚到了。他没有，你看哦，你如果这样用这种贪小便宜的心哦，你就一直念了，因为机会难得。那我们这个福报，我们这个业力也是从过去里面来的，所以你会有不圆满的地方，那你就必须要着作大方向，珍惜你既有的福报，赶快精勤修学，千万不要为了小不圆满 因为你比其他众生，其实你不要再跟人家计较了。哦，我不是讲吗？因为我们自己已经福报大到哪里，大到你要出去就跟人家埋怨，我们的冷气好冷啊，每次害我必须要穿多点衣服。你千万不要去跟印度人讲这种话，他们都已经经常中暑晒死了，你跟他讲说我们那边啊很讨厌，就是冷气太冷。你不要把你的福报当地上好不好？别人连有都没有啊，哎，不要一直给我营养食品嘛。你讲什么？别人没有，你有。感恩再感恩，啊、哦！我们现在已经养，有时候养尊处优，这个不要那个不要，赶快吃。像我们现在糖果哈、哦，我不是想跟小孩子讲，哎，你要不要吃巧克力？不要。我一听到，像小时候巧克力，哪有巧克力啊？早就抢去了，而且放在口袋，等它融掉，那、怎么不见了？因为不敢吃，忍不忍的吃它，结果都把它融掉了。哦，那这融掉还要裤子脱起来，把那个口袋翻出来，还把钱洗干了，为什么？太可惜了、啊，对，那就这样洗掉，多可惜啊！这下次哪有那再下一块的？哎，对，现在不是，不要，哦，不要呢，他真的有福报讲不要，我还记得以前我们那吃香蕉，香蕉一捏就会跑出三瓣，对不对？你们现在小孩子不懂的这些，我们以前会把香蕉一压，它就跑出三瓣，每人吃一瓣。虽然脏脏的捏的那些手，不过还好，这样比较公平啊。不然你横切大小不一样，你们分三瓣，那很公平啊。小时候就计较这些嘞，哎，现在不要，哎呦，都很难想象嘞，哎，所以有时候、想想啊，大家转个善念，转个沉浸一下，想一下自己的莫大福报，珍惜时间，因为你下次有没有这个时间在修这个，有没有这个福报会当人，集众多善法合合在你的身上，这是广大过去广大修行得的果报，不要浪费掉它。哎，好，见俗皆舍去，财货任他将。但持至上根，显道冲凉时，有没有意思？有啊。你累积到最后啊、哦，还好，你最好不要中阴身，刚好眼睁睁看你的财产被那个你讨厌的人拿去。哦，那这真的是这一生最爱的，竟然把它分给这些人，分给那个我最恨的，我最讨厌的。然后有时候就说我守护的我给你，没关系，这是我自己的家人，哎，他拿去赌博，那这个你看多恨啊，哎，啊、哦，所以到最后好像该拿走就拿走，到最后唯一能带着走的但持至善根，所以我就想说趁早累积资粮，不但是有形的这种福报，有为的福报，还有那种无为的那种智慧，跟那个智慧怎么了？因为我讲所有福报还是来自智慧啊，你非常笃定的，所以这也是你看啊、哦，大家稍微冷静一下，我们用一个很平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今生难得有机会处理，其实有呢，以我们要修说戒定慧修到解脱。也不是不行，基本上老实讲我到现在都还开放空间的，为什么？只要我愿意用功，只要我如法修行，会不会正果我知道很难，但我不障碍，为什么？我不做不必要的狂妄认为自己不行，你知道你有没有听懂我这句话？我不会狂妄的认为我行，但我也不会狂妄认为我不行，因为我不知道。我就是依法修，好，我在依法修的时候还有一个法门是被我让我依靠的，是吧？往生，我今生不能证果，假如我能往生的话，我就跟证果有缘，而这个是 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成佛之路，竟然今生让我碰到，绝不丢失丢掉。所以我在讲说，有的人讲说我们尽量修好、哦哎、看你能不要只有下品下身。我现在是用两个态度，我先下品下身捞到，然后尽量往上面找宝，我至少一定要先捞到，就是无论如何要生。乃至有人说那边地呢能上先说了，就是说我啊这个车子火车先动了，赶快先上啊，位置呢位置你再慢慢从车里面跑嘛，对不对？如果你在第一车厢，结果那个停车的位置第十车厢，你不要在外面跑到第一车厢，你先上迟车厢，在里面走到第一车厢，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做这种事嘛，嗯，先上嘛，你总不能在外面，火车跑得很快，你在外面跑，你要是跑不上怎么办？第一个车票也买了啊，就又没上车，多可惜啊，白跑的又很喘。不是，就在眼前的上车，然后等火车开，你也不用急，慢慢在车厢里面慢慢一箱一箱走过去嘛。哎，现在我的想法就是，能往能快就快，那至少先上。因为这是因为我珍惜这个解脱因缘，珍惜这个解脱因缘啊。好，那当然这里面这里讲说，死的时候什么见熟皆舍去。所以我有时候我最近也在想，假如我现在走，有哪些人、哪些事、哪些物我放不下，我都用一个很现实在想，哎，哪些人事物是我不容易放的？好，那假如他突然现前在我身上周边里面起很大的一种境界出来，我能不能坚持放下？哎，就是这样。所以我常说说准备好就是这个意思啊。哎，假如现在这个以非常不可爱境现前，不可意不可念的这种境，老病死相现前，那对这样的人事物我会不会放得下？要这样讲。好，好，这个险道冲粮食啊，这个我们不是讲说诸事皆昏灭，行路显尘中啊。现在这里讲，但持至善根，显道从良时。唯有你的善根会让你走这一条，这种幽冥之路啊，不是幽冥之路，也不是鬼啦，就是说你在这个神识不清的时候，有一个正念，有一个善念的习性，带着你从此生渡到彼生。只有善根，其他都不行。所以我常讲说，我们不是有几种功德法财吗？啊，那里面包括闻啊，包括戒啦、啊、包括什么啊这些啊。那你要看，我这种几个功德法财里面，我现在还缺什么？累积财物啊。啊，我这个还可以的。有点在做，而且化解好像比较笃定，这个比较不行，这种财啊不够，所以以后在这点要多努力啊。做各种投资，这点有点回馈了啊，这个还在亏，所以你要赶快积极累积你的财富，这种功德发财。所以我想讲说，我们应该有一种入了佛门，有另外一个财富观啊。这个财富观啊是什么财富观？我具足哪些功德，哪些不具足，我应该往这边财富里面去慢慢累积。还是一句话，具体规划的，不是道理懂了完了以后，就像我在讲菩萨戒一样啊，菩萨戒懂了以后，把它念之在之，我要守这一条，我要奉行这一条。现在我有哪些，我有我的财富观，我哪里还缺，我这个资金还不够，我要往这里累积，那我平常尽量往这里去实践，都是具体规划的，不是听完然后就随日子再过，不是，具体做，以为身善令身，令身就是积极的哦，是积极的，是不是？ 一如路旁树，暂息挥酒停，车马及妻儿，不久皆如是。哎，路旁树你不能停啊，啊，一下就过了、啊、就像客栈啊，啊，住宿可以的，但你还是要再出发了、啊、再启程，还是要走。车马及妻儿，这些都是这样，不久都如此啊。哎，他的那个不久、啊、跟我们现在一样，跟这个路旁树一样啊，你不要想要停留它。所以有时候你有时候这就是我们的正念力啦，正思维力。假如你周边有很多人，其实你有时候要静一下，嗯，过去不知道什么因缘说来到我家，好、哦，那未来不知道去哪里，但他们就跟我这一段因缘，好，我就随缘成就他。好，你说他是很亲。其实就是不同的人，我今生会经历很多过去有缘的人。他曾经是我父，现在变我我子，啊，那也是因为业力加上我无知，所以这种业力就在这里我眼前流转。所以我在看他小孩子在玩，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当父母的看小孩子在地上爬，我们可以想象，啊，不是，比如说你想象，啊，这个人啊。啊，原来就是我上辈子的婆婆啦，嗯，现在变我儿子哦，嗯，哦，玩得很高兴。之前我入定观察，哦，以前上辈子当婆婆的那个年好老哦，而且还有怎么样？现在好年轻哦，啊，你又看到一个老者在玩游戏啊，你知道我意思吧？你不会用小孩子在玩游戏，好可爱。你会看到一个老者，啊，拿他短，拿他到底刀卡。那么老，所以你那个可爱就是说众生愚痴而已，颠倒。他玩了，他因为他现在就是小孩子心理，可是你永远知道前世，他说上辈子就是，哦，甚至你会讲说，假设了孔子，哇，孔子好庄严呐、啊，啊，好多弟子，就下一辈子在地上爬，哟，那、啊、孔子在地上爬，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转换了就不知道了。那你当你用这个影像，哎呦好庄严，然后就爬下来，人起何其荒谬！但其实他慢慢长大，那现在变我的儿子，那其实不过就是之前的身份。所以我说，哎，众生就是这样来来往往，就是这个因缘，好吧，我就利益他。啊，他叫你爸爸的时候，你也说，哎呦好乖哦，可是你心里讲说，那是我舅舅嘛。哎呦，你甚至我爸爸呢。所以你说，哎呀，好乖啊，你好好读书哦。可是你都用三世眼光在看他的，啊啊，哎，手伸出来不乖，啪！可是你也知道打到你爸爸，啪！您用这种智慧在看的时候，你会想想随缘成就他，但那一份以之前那种疼爱之心、那个懒惰之心，你会用一种比较智慧的眼光在看。你看到你的小孩子，你不要接着说，哎呀，我这个老爸老妈好幸福哦，这小孩子好乖哦，都那么可爱，觉得有一种一窝在你旁边的那种喜乐。你这样继续懒惰，你就很难割舍。你会看到说，哎呀，过去业力种种身份不同，变在这里，随缘了就业吧。希望他们也能在今生啊有所觉悟，不要再轮回。所以那个保持一种，你也看他玩，也是跟他玩，可是比多了一个佛法在业果上的一个观察，看到他，嗯，就这样。这种觉照，这种活弟子在这种观察业报的这种多了一个智慧在观察，否则的话，你一直难以割舍，一直投入，一直付出那种爱着啊，你到最后你发觉这种养成出来的习性啊，爱着养成的爱取有啊。很难割舍啊，很不容易啊。好，就是这样。好，哎，不然我们早上哎就先到此吧。好。